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踹林果节目。我们这个星期要谈论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先要秀一下自己的踹林果的技能。我们有三种语言，对吧？首先我们为了满足各位韭菜同胞对我家乡四川话的好奇心，很多人问我，其实根本就没有人问我，就是如何说四川话当中的一些名言。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教过你们锤子什么意思，锤子就是一般骂脏话用的，就跟那个 fuck 很像，对吧？别人说平常我们都说什么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四川话就是锤子，你不是锤子，反正你锤子可以加到任何地方作为一个形容词，对吧？啊，今天当然我们有请我们的 trilingua 这个 M16，他来，今天来也教我们这个他所学，他说要教我个新的日语词汇，就是可以让我的逼格很高，对吧？你来，
哇，你这么晚才提到我，我靠！
哎，我为什么不？哎，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陪笑的还是什么？反正你是，
我是被你拉来的。
对，反正你是。那个什么那个配角，我是主角，所以说我先出场然后才介绍到，能介绍到你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好多人想来他们都还没有这个机会呢，对不对？
哪有人就是没人来我才来的。
你不要这么说，不，你先说正经事啊，我们先说那个日语的事情。
OK，
对，
好，日语啊，
对，
日语我想想看啊，Trilingual 日语，好，哎，好，教你一个字。你脑子很灵活吗？
是的，
对不对？
那是当然的。
小明，小明，阿大妈，哦，小明，本当に頭コンクリですね。
好长啊！
小明，你的脑子非常灵活。
好的，
有没有？
好长，
你就可以这样去讲，就是你赞扬别人啊，就说他的脑子很灵活，就说，哎，你的阿大妈コンクリよ。
阿大妈
啊，小就说
コンクリよ。
コンクリ。
阿大妈コンクリよ。
哎，阿达玛空古利，
是不是发音非常标准？
阿达玛空古利这样
啊，小明阿达玛空古利，
非常灵活。
呀，我的发音是不是特别标准？特别标准，阿达玛空古利哟，小明阿达玛空古利哟。哎呀，我学的太快了，我学的太快了。
那还有，哎，这 trilingual 不能少了英文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哎，不能被那个百灵果比下去。
对
啊。那我们今天来教一个很牛，不好听啊，牛波好了，不要讲牛那个啊，
牛波
有
什么是牛波？
有，你不是在讲牛逼吗？
啊、
那逼那个字不好听嘛，那个是你们讲那边嘛，
哦、所以叫牛波。你
就像台湾讲也讲那个鸡波嘛，不讲
哦牛波，
都是那边嘛，不好听啊。
那
对，我朋友跟我，因为那时候我朋友发给我一个影片。然后我朋友发你要去传送你的影片，然后可是问题说他传送别人就说哦、你这个哎不太就是马上就不想听了，因为你一直讲这些东西，那以后讲就讲牛波好，
牛波
好，我要介绍一个牛波的英文单词
好
了、
好的、
可是特别没用，叫 exuberance 听过吗？
哦，当然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高深的词汇，它大概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我告诉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就是悲伤。我也不想会这种词的，你知道这个词我当时是怎么记得的？因为当时考 GRE 的时候，你就要背这些没有用的词，对吧？你这个翻开一个字典书，他告诉你啊，你要背3000个单词。我告诉你，他对你撒谎了，3000个根本就不够。你想想，你要背一些你这辈子最多只会见到一次的词。啊，你就背，还背不止3000个，你背完了，你说，哎，这个词怎么没有见过？是不是你忘记了？结果你一看，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个词典里面没有。所以当时我就记住了这么一个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记得住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我背了一遍。
你真的记得这个词？
真的。
我靠，我是因为我吃了一个那个 fortune cookie，然后看到这个字我不认识，我才去查的。
哦，是吗？
我靠！你真的知道？
对，这个是好像是那个什么，是形容一种。
你知道你讲、
哦，我是形容一种正能量，就是你身体里面或者是某个地方它散发出来的一种非常优美、非常欢快的那种正能量。但是呢，
哎，等一下，你知道的话，我考你这句
好
了，好
的，
就是 fortune cookie 这句什么意思？
什么哪句
？You have a contagious exuberance for life. Panda Express，
他就是说你的正能量啊，你有一个生命赋予你的那种正能量，你可以让基本上是让你让其他人感受到你的正能量，让他们的心情变得更好，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才只能这么翻译了，不然你怎么翻译？
没有啦，是 contagious。
contagious 是有传染力的嘛，就是你可以把别人传染了吗？
传染，
对
对对，
就是嘛，就是让别人感受到嘛，对不对？你看我翻译的多好啊！
不及格59、因为你刚刚没说是传染力。
哇，我都说让别人改，好的，算了啊，行。
而且你 Panda Express 没有翻，
反正我 GRE 已经考完Panda Express。好的，好的，我接受你的指正。
那我们进入正题了啊！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有这个非常成功的游行，主办人是以诺嘛，对吧？
对。
哦，这个游行。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游行，各位吉隆坡啊，是我们在台湾举行的真正由韭菜同胞自己发起的反强制疫苗，或者直接说是反疫苗游行啊。这次游行去的人非常的多，而且这次比之前有个更好的地方，就是这次我们把一个台湾政府的间谍给踢出去了。他在那个地方只敢默默的去，他已经不是领头人了。那个人叫曾静元啊，这个人我们等会儿再跟你说。但这次呢，我们从这个台北市，从那个捷运站一直走到那什么医院，只要一路上啊，这个据现场到场的韭菜同胞说，这个喊声响彻天，那个什么响彻连天，然后走到那个什么西门町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整个西门町哇，那边都听得到这个疫苗的吼声。啊，当时我们也在油管上做了全程的跟踪报道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前线记者啊，小王他也参加了这场游行，
哦，好累 啊，在那边啊，全程啊，好几个小时，
真的对。然后他还要回到他的家，也是很远的地方，他也不住台北，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艰辛。
小王人美心也美，
是的，是的。但是这次的游行还不够啊，这是我们一个开始而已，我们还要继续的要传播真相。在这个游行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的韭菜同胞，他们站出来就分享了自己关于疫苗的亲身经历。很多人就分享说什么自己周围亲戚朋友哪个人打疫苗出问题了，哪个人打疫苗有副作用，哪个人打疫苗死了，然后政府是怎样滥权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哎，对，这我特别有印象，就有一位橘色衣服sweater 那个人讲的，哦，不对，他是 hoodie 是吧？
对
，anyway，
对，
他那个人讲，他身边50多个人有副作用，他朋友特别多，不过50多个人，那是很厉害，因为一般这种事情你是听不到的，你在新闻上都很少很少，
对，
都感觉寥寥无几这样。
对对对，
这成语用的对不对？
对，对，用的很对。
Oh, okay.
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 M16 他要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因为他的国语水平只有很低很低的水平，所以他老是就怕自己说错话了。结果没有关系啊，我不在意这些问题。但是，
哎，你不能说我国语，哎，你要讲原因啊，你不能就这样就带过去了。我很小就出国游学了啊，就在国不是游学叫移民了。OK，
哦，对对对对，
不能不讲。
好的，没有，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嘛啊。然后这个游行当中，有很多人他们就发现，现在媒体他们根本就不报道游行。
对，
只有个非常蹊跷的事情是什么？之前我们还在跟不是我嘛，就是台湾的韭菜同胞还在允许台湾间谍，比如说曾静元那个人来带领游行的时候，哎，中天就来报道了，
对，
媒体就过来报道了。我们一说不准他来，哎，好像媒体也不来了，反正好像什么人都不来了。之前啊，什么福尔摩沙的人要过来蹭热度，对吧？台湾一个广军团体嘛，什么事情都以福尔摩沙作为名字，他们经常来蹭热度，然后什么怎么样。但是这次他们也没来了，
而且曾静元
非常的可疑，
也一直在福尔摩沙待着。
对，然后他每次就传一些跟反针跟疫苗真相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比如什么日本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个很想把台湾变成日本领土的一个人，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了解过，但是他给我讲过什么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什么福尔摩沙自治什么，因为怎么样。
那游行的不是他也之前都带着他的什么日本旗还什么的吗？
对，
嗯，
对，所以说
那他到底要反征还是要干嘛呢？乱搞一些，
我估计就是来乱搞的。
对啊，
就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我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经历过朱妹，我们经历过曾静元，我们还经历过很多其他的人，就是他们会在某段时间过来跟你说，我跟你是同样的立场，我也怎么怎么样，我也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他们呢跟你立场一样不代表他们的目的跟你一样，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朱妹他就是为了诈骗，是为了骗钱，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曾静元他可能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是帮台湾政府做事情，对吧？这个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当然我们大概是这样想的，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就故意几次啊，我们所知道的就两次，不知道的可能更多，故意把他的客户的很多敏感的个人资料以及保密的资料就公开的不小心打引号的泄露在网上，我们抓到就两次，而且都是非常紧张的时候啊，比如说关于一个人他要被遣返啦，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他这个疫苗的问题就要告一个很高级的官员，这都是直接经过曾静元的手他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哪可能不小心会有两次、两次不小心放在网上？
对，而且是放在网上，放在群里面，你发自己的照片你都不可能
这么
不小心。对，他还是律师诶。
对啊，那就更不可能啊。
所以说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故意的。
嗯，
所以说我要提醒各位韭菜同胞，就再次的强调啊，你有看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不要只看立场，绝对不能只看立场，你必须要看他具体的行为，然后分析他的动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被他们骗，被他们坑，被他们玩得团团转，结果我们已经有惨痛经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一定要站出来介入曾静元的原因。
是，没错。
嗯，
我听说的就是在另外一个群里面，他们甚至还就是说叫大家不要去游行，他们是说要在网络上去反对这件事情。
哇
哇，我这很夸张啊！我说哇塞，你不是反真的群吗？
对，
还叫大家不要去游行，哇塞，这个太夸张了。
这个是不是李哥的那个群，对吧？
我不知道什么群，
应该是李哥的群。这个是，反正我们不知道，对，这样不知道什么样的群。但是很多人，我记得李哥是，他是公开说过不要去参加那个抗争的。
对，他还有打压过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要去游行的，然后李哥有打压那个人，我已经忘了那个人名字了。
对，叫何公义哦，我不怕说出来。
哎、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家伙后来也怪怪的。
对，就是我跟他讲啊，这个。李哥再次强调啊，他是我们已经确实抓住证据的台湾政府网军的头目，应该是之一啊。他这样非常的危险，然后他已经把在台湾的韭菜同胞，根据我们所知已经是威胁过，他找到并且威胁过了，所以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所以各位台湾的韭菜同胞啊，一定要小心。
不是台湾韭菜同胞而已，还有这个以诺啊、王大师啊、
哦对对对，
他们都会以比如说朋友或者是聊天性质来靠近你们，然后聊天的过程就会要你们的个资什么的，然后在关键的时候看他们有什么资料，可能威胁你，可能怎么样的，或者是你根本就可能不知道你被利用了。
对，很危险。
对对，就他们的手法，因为我们群里面已经发生过几次，在管理员身上或者是在一些身边的人身上，我们都已经见过了。
嗯，对对对，这个事情我们要专门做，可以做一集，就讲那些网军具体怎么操纵，怎么威胁我们的周围的管理员的，然后成功的把我的一个群组给弄崩了，然后我们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其实没有吸取惨痛教训啊，就完全靠牛逼的 M16 知道吗？抓网军哇，一抓一个准，我们的电报群到现在才得以完整保存。
也不是我一个人而已，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看得出来，都有跟我讲。所以不是我一个人而已。虽然我看
得
比你准了，你那个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精力不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嗯，
有我们很多的其他的管理员也跟随着16，也发现也很多有问题的都被训练出来了。对，我们的其他的管理员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呢搞不了我们。他们总要找到他们能搞的人，比如说在群里面，他们就老是抓几个人去诈骗啊，去投资啊， 啊，像台湾，在台湾的人最好那个嘛，对不对？所以说找到以诺或者找到王大师，他们各种方法都用过，就是色诱，像王大师这样的，对吧？可能就去色诱了，像以诺这样的也可能去色诱，反正他们各种方法都可以，你都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你就被他们抓牢了。因为呢，很多人有些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把柄。
是的，
嗯，对。所以这就是我牛逼的地方，你看现在有谁抓到我的把柄吗？他们根本抓不到，为什么？没有，那就这么牛逼。
嗯嗯，牛逼
是吗？
嗯，
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那个样子？
牛逼，
就哦哦对，牛逼牛逼，对，就是这么的牛逼。
不要讲脏话，嗯，
好的好的，我们要改掉这个好习惯。
啊、嗯哦，这次游行还第一次看到以诺的样子。啊，看到他跟那个王大师受小王的访问嘛，
对，
访问嘛，他们自己在讲了，
嗯，对，
觉得他们的感觉挺好的，非常的，哎，刚好可以用这个字 exuberance，
哦，你感受到他们的 exuberance， 哦，
哎，这就
对对是
这
么用的
啊，
是的，是的，
你造句啊，你不说你会用
造句，就是 I feel their exuberance， 就这样啊，这样可以吗？
那I feel 王大师 and Eno's exuberance
对对，可以可以，
好吧，60、
啊、
过了，
会不会太简单呢？
嗯，过了过了，60分、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非常好，牛波牛波、
嗯、牛波。
然后这个王大师呢，他这次游戏里面他讲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讲了关于那个芯片的问题，就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做过测试了，就是你用手机你下载一个 APP 去专门扫描那个蓝牙的匿名设备的那个信号，你就可以搜索出来很多匿名的设备，这个我们之前很早已经发现了，但是一直我们没有找到确切的解释，就证明这些未知设备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来的。但是大家通过观察都比较确定，这个就是所有人打疫苗过后里面有芯片，人体里面已经有微芯片了啊，之前我也专门做影片讲过，就是这个微芯片它的电量从哪里来，就是它纳米级芯片像这么小的话，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电量，它需要一点就可以运作了啊，不是说你身体里面的芯片就需要什么一个220伏的一个电压才可以运作，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被隐瞒了太多的信息，这也是真相很难推广的原因，因为真相跟普通人知道的这个认知差的真的是太远了。
那王大师有特别提到说有可能是石墨烯让它可以更容易通电还怎么样，
对，石墨烯就变成了电池，
嗯，
本身就可以通电。
我也有这样猜测过，但是就只是猜测，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读过一篇论文里面就讲了，但是里面讲的原理跟现在打疫苗的原理不能完全太对得上，但也能解释很多东西，
嗯，
对。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到我的 Rumble 频道上面，或者是到我的电报频道里面搜索关于疫苗的关键字 hashtag， 就是井号疫苗，然后你就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在 Rumble 上面发的全部的关于石墨烯的东西。
啊 ，Ramiro， 最后讲一下啊，最后就是讲这个，王大师啊，以诺，还有各位来参加游行的人，感谢你们啊，为台湾人出来发声。啊，好，那你知道最近台湾要开始推5到17岁小孩打疫苗，非常危险。
我知道啊，对啊，我们现在就极力的反对这个东西啊，而且跟这个东西还有挂钩的，比如那个瑞德西韦害死人。
对，
而且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感觉信息被封闭的很严重。
嗯，你看的是为什么小孩子不能打疫苗，大人都不能不该打了。何况是小孩子
哦，这个小孩子这个疫苗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就是我们要先扯到一般的疫苗，知道之前我们都知道什么 MMR 疫苗或者是小孩打的什么卡介苗那些的疫苗，就是他们虽然是经过号称啊经过100多年几十年的科学实验然后做出来的疫苗可以抵抗疾病，但其实那个疫苗有很多的问题。那之前我给大家在做影片的时候科普过一个人，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或者是记得，就是一个女的，暂且叫她 Andy， Angel 吧，暂且叫 Angel， 我忘了什么名字，她叫 Brandy， 她叫 Brandis， Brandis 还是 Brandon， Brandis， 然后呢，她是一个女士，她就在疫苗公司工作。然后她在疫苗公司工作的时候，不是要接触到非常多的内部资料吗？
嗯。
然后她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不是医疗人员，她就为了能把疫苗推销出去，然后她就要背那些资料嘛。结果她背着背着，看着看着就发现问题了。就发现没有一个疫苗是安全的。首先，疫苗里面有很多重金属，比如水银，比如很多的那些所谓的佐剂，这个我也想单独讲一期，现在没时间。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还有铝，还有甲醛，大家知道甲醛导致艾滋病。然后，反正很多致癌的物质，然后还有婴儿细胞，吃的婴儿细胞。这个我们也可以专门讲一期，就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单独讲一期，就是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最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什么，所有的疫苗是怎么样他可以证明不安全，是因为所有的疫苗他们在做安全实验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对比的，不是跟其他安全的药物进行对比的，所有的疫苗是跟其他的疫苗进行对比的，所以它的所有风险都是一个相对的风险。比如说你说如果 MMR 疫苗安全吗，你不是看 MMR 疫苗死了多少个人，或者是有导致了多少副作用。一般死人在这个所谓的 COVID-19 疫苗出现之前，它是死人还是卡得比较紧的，但是其他的副作用比较多，还有长期的副作用，比如说荨麻疹，比如说对什么花生开始过敏，对食物开始过敏，你开始身上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耳鸣头晕，你的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全部都是由疫苗导致的。然后他就发现通常你说 MMR 疫苗比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疫苗安全，他的意思是那个疫苗导致的副作用的人数比那个疫苗要少，所以这个疫苗安全。
哇塞，
对对，
比较不容易死。
对，比较不容易出副作用。假设说啊，假设说他出一个疫苗卡介苗，对不对？他打了10000个人，然后呢有1000多个人有严重副作用。然后呢他打 MMR 疫苗有900多个人有严重副作用。然后他就说啊，因为这个副作用比那个卡介苗要少，所以 MMR 比卡介苗要安全。他就这么说的。
嗯。
所以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在罗斯福总统的时候，我记得他签了，还是肯尼迪，不是肯尼迪，是罗斯福，反正美国的一个总统，六七十年代他签了一个总统行政令，这个很有名，就是说你必须要让疫苗公司能够生产疫苗。你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让所有的疫苗公司就免于接受这些疫苗所产生的事故所带来的赔偿。就是你如果打疫苗在美国，然后你如果得了副作用或者是有很严重的后果，你告不了疫苗公司，他们不会赔偿。他因为法律规定的，
我记得是政府会赔偿，是不是？
政府赔偿，那也是，
对，
我记得
人民的钱。
对，那也是人民的钱。
对，就是说疫苗公司完全没有责任，
对，他们没有责任，
然后他们给很多政治现金，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了。
对，因为他们赔的钱永远比他们挣的钱要少，而且少很多。
是的，
所以说这个儿童疫苗的问题，他们在这个武汉肺炎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还是经过验证的，打引号验证的疫苗。还会导致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东西？就是小孩就自闭嘛，就不跟别人交流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生活在自我空间的人。很多小孩本来很活泼的，一打完疫苗之后不说话了，跟人不交流了，也不表现情感了。很多人哦，就是你看网上有很多人他发的自己的受害经历，
真的，
对，3胞胎罪，你可能说啊，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有一个最好证明的，一个母亲三胞胎同一时间打疫苗，全部一下就不说话了，全部一下就没有精力了，就开始自闭了。你说
这
不是？对，你说这个不是疫苗副作用？什么是疫苗副作用？这很明显是疫苗的问题。 因为你就算是什么所谓的什么这个概率不可能这么准的。那这个跟现在的 COVID-19 武汉肺炎疫苗有什么关系呢？最大的关系就在于，第一，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疫苗它没有经过验证，它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它也没有被批准，
是它还在 EUA，
对，它还在 EUA， 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比其他的疫苗都还要差劲，差很多。而且你根据现在的公开的数据都能看出来这点，因为现在打疫苗，这个武汉肺炎疫苗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比以前所有的疫苗导致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还多得多得多得多，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这种东西你给小朋友打，你给小孩子打，你良心过得去吗？你觉得真的没有问题吗？大人还可以扛一下，对吧？而且你现在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风险与收益。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小孩青少年他死于这个所谓的 COVID-19 基本上就是零，没有人，没有小孩死于这个疾病，零。
对，
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个疫苗我不知道。关于为什么小孩死的这么少，有很多种理论，我们现在不需要解释，但是我只想给你说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在这么样一个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现在政府说我们要强迫强制，最开始说鼓励嘛，对不对？他们去年没敢说强制嘛，现在敢说强制了。现在也是啊，我们鼓励小朋友去打疫苗，以后就是必须打疫苗了。现在美国很多地方，
他们现在讲的模拟两可听起来就是不是强制，可是给大众很大的压力。
对，那就是变相强迫。大家知道纽伦堡公约里面他就怎么写的，说你如果以任何形式，比如说施压、劝导或者是诱导，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任何的压力，心理上的或者是物理上的，这都叫强制疫苗。
而且医生护士要知道 I'm just following orders， 到时候不会是可以挡掉你责任任何责任的理由，我只是遵从命令是没有用的。
对，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医生和护士，你们在做行医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的护士，我觉得应该是他们都有一个医生宣言，就是要为病人着想，要为病人好，对于病人有害的事情是不做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所谓的疫苗相关知识，在医学院不管你是医生还是护士，你都应该是学过的，什么东西安全，什么东西不安全，这些你是知道的，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然后你要知道这个你犯罪就算是教唆罪，你也逃离不了责任，反正就这样。对，那我知道医生压力非常的大，护士压力非常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有的职业生涯都被医疗机构掌控，比如说台湾的 CDC， 台湾的医疗学会，对吧？他们就跟疫苗厂商是一伙的，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你可以开什么药，你可以说什么话，如果你说的不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就把你解职。
所以当时医生才跟你爆料啊。
对。
对不对？台湾网红他都没办法去找台湾的网红爆料了，必须来找哪一个大陆出生的人。
对，
就这么夸张，
很多人来找我爆料。
怎么会？你想想看，为什么一个台湾的医生会找小明来爆料，而不是台湾当地的人或台湾的网红来爆料？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没办法。
对对，我们接到很多人啊，他们有普通人，也有少数的来自医疗产业的，来自疫苗产业的都有，来说这个疫苗到底什么问题。基本上呢，跟我之前传播的信息没有出入，但是他们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些东西不是阴谋论，有很多的消息来源都指向同一个信息，总的来说就是这个疫苗很有问题，不安全。那至于为什么不安全，为什么现在这个不安全的东西会得到推广，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另外就是我要回到那个刚刚讲这个疫苗还在 EUA 的状况，就是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什么？
对啊，对，是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要 Use Authorization 还在这个紧急，所有的疫苗哦，BNT 也是，这个你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 BNT是 EUA 还在紧急授权。
这个是美国政府 FDA 他们做的一个欺骗的这个障眼法。 他们在 EUA 的字面上，他们把这个 EUA 称作紧急授权，他们在名字上写紧急授权，但其实他的名字跟他真正的法律定义是两回事情。他名字是授权，再强调一遍，他的法律上是没有授权的，对吧？就跟你一个人一样，对吧？你的名字跟你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叫，你可以叫，比如说李爱国，不代表你就爱国。我们先说辉瑞疫苗，它还是 EUA， 它没有被批准。那现在为什么辉瑞它还是 EUA 呢？它不是被批准了，因为很多人说啊，现在那个 FDA 已经批准了辉瑞的 BNT 疫苗了。因为它这里也又玩了一个定义啊，它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们批准了辉瑞生产的武汉肺炎的疫苗，但那个疫苗呢，它虽然也是针对武汉肺炎的，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名字，叫 Comirnaty。
对。
它有两个名字，然后它的包装规格也跟 BNT 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查的。这个 FDA，
而且你在市面上看不到这个药。
对，你在市面上，比如说跟你说打辉瑞被批准的疫苗，你就说啊，给我打 Comirnaty， 然后你看那个标签，它绝对写的是 BNT， 它不可能写的是 Comirnaty。但是我也听到九大同胞说，他们那地方好像有 Comirnaty。
哦，是吗？
对，但是我有听过几次，我问了一下，你要确定你打的那一瓶上面写的是 Comirnaty 而不是 BNT。得到的大多数回复都是那个上面不是 Comirnaty， 只是他们说那个地方是 Comirnaty， 但是实际给你打的就是他们在这地方做了很细微的手脚。
嗯，
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什么 Comirnaty 在你的国家可以打到，因为在美国都打不到。之前我在电报频道上，我专门翻译了一个美国的韭菜同胞，他给辉瑞直接打电话就询问关于这个疫苗授权的这个通话，他就直接问了，你这个 Comirnaty 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在欧洲可以打到，为什么在美国打不到？辉瑞不敢回答，他只能说，哦，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只负责生产疫苗， CDC 啊什么 FDA 负责分布疫苗，FDA 不是 FDA 负责， FDA 和 CDC 负责分配疫苗，所以这个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为什么美国打不到。你现在美国都打不到，你凭什么在台湾能打到？你凭什么在欧洲能打到？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辉瑞
对
啊 Pfizer， 他是说他们的疫苗，他就是要带一个风向，就是说我们的疫苗被批准了。
对，
然后就变成什么 BNT 被批准了，这是错的。
对，他就
BNT 是还是在 EUA 之下，他没有被批准。
对、
okay?
对，他就是玩了一个障眼法。
对，
就相当于你有两个孩子，你有个双胞胎，一个进哈佛了，另一个没有进哈佛，然后呢你就给别人说你就让别人以为你只有一个儿子，然后给别人说我的儿子上哈佛了啊，其实只有一个上哈佛了，就这样。
没有，你是让他以为两个小孩都进哈佛了，其实只有一个进。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可以啊，我的孩子上哈佛了、别人以为哇你的两个孩子都上哈佛了，但是你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对，就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有误导性。所以各位觉得不要被骗。
何况、现在给小孩打的是 Moderna 嘛，台湾不是，根本就不是 Pfizer。
对，所以
也在 EUA 之下。
不管你怎么想，你都不可能给小孩打到那个所谓受批准的疫苗，你自己作为成年人都打不到。而且我们之前在电报频道发过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都是台湾官方的信息，它官方的信息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台湾的 AZ 疫苗，它的官方说明书上写的是，现在都还在哦，这个疫苗没有通过动物实验，没有通过动物实验，没有完成啊，它就要给孕妇打，它就要给人打，甚至还要给小孩打，对不对？就你就想想，这到底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
而且要知道 AZ 现在已经停产了，没人要。
哎，对，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都知道那个苍兰哥，对吧？之前傻不拉几的，作为一个小儿科医师，他在推荐，哎，大家赶紧去打 AZ， 不要选厂牌，不要选打什么疫苗，能打赶紧去打。然后他自己说他打了两剂。
哎，他们常常不是在说，哎，那个医生，比如说这个那个反疫苗的医生，有很多 expert 反疫苗，他们说，哎，这个医生他的专业不是这个领域。
哦，对，你想，
那你苍兰哥怎么不讲呢？他小儿科，哎。
对，这是双标哎，双标哎，对吧？一说反对疫苗的医生，就是他们找各种理由一句话反驳，对吧？就这个医生啊，他就是反疫苗的，你不要听他。那个医生啊，他专业不是学疫苗的啊，那个医生啊，他这个老婆的儿子是变性人什么的，反正他各种理由都编得出来。然后呢，他们一遇到挺疫苗的医生，他们就不关心这些了。苍兰哥他不是专门研究疫苗的，对吧？哎，苍兰哥信他的，他是代表权威的，对吧？我们
小儿科啊，
对，当时我做影片不是吊打他吗？就说如果你要讲医生的话，我们这里有一大堆得了诺贝尔奖的医生，几位，两位至少，对吧？他们都公开的说这个疫苗和这个检测是有问题的。你一个苍兰哥，你刚刚毕业的医生，你在那拽什么拽啊？没什么好拽的，
啊、
对吗？所以。
何况还有台大的医生出来讲，我一下忘了他名字。哎呀 ，anyway， 还有台大的医生也出来讲说这疫苗有问题啊。
对，他就装作没看见啊，他就继续在做他的油管频道啊，然后蔡英文在帮他推啊，让他去上什么中央眼球电视台，让他去见阿滴，让他去见什么什么什么摄图日记，我不知道是不是见了，反正让一大堆网红跟他见面，就是为了
对
宣传他的。
对，你看那个台大的，我的名字都忘了，一个苍兰哥这么红。
对，
我都记得苍兰哥名字，我不记得那个台大的医生的名字。
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真相的悲哀。你也看看蔡英文他洗脑多成功，他一定是经过培训的。嗯，
是的，然后呢，那我要讲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呢，在是还有个新闻呢、啊，在台湾。这一两个礼拜才出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突然有小孩子得了肝炎，大概有100-200例吧。TVBS 哦，就这两个礼拜的新闻，莫名得了肝炎，小孩子怎么会得肝炎？小孩子不会得肝炎的，没有小孩子不会突然莫名其妙得肝炎，何况是200多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上新闻？就是说这个量呢已经不正常了，这个200例呢。一两百例呢？有这一两百例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定有上百倍的例子在外面，发现的只有这么一两百例，但是就代表现在有这个趋势在。
对，
为什么？疫苗吗？还为什么？
对，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相信是疫苗，你只需要对比一下，你现在今年这个小孩得这个病的人数跟往年之前加起来的人数，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为什么我马上就说想联想到疫苗呢？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疫苗导致肝炎这件事情呢，你有在 follow 这些事情的话，你有在 follow 疫苗的问题的话，你一定知道。
对、
Peter McCullough，
对，
他叫什么 ？Peter McCullough。
对对对对
对，这个医生呢，他早就谈论过这个问题，疫苗会导致肝炎。
而且
那当然为什么呢？我现在不记得了，因为我已经看太多的这些资讯，那当然说可以特别去找，但是为什么马上联想得到？因为早就看过了。
对，它是不只会导致肝炎，它会导致艾滋病。至少不会导致如果不是导致艾滋病，那至少也是艾滋病阳性。你检测是阳性，
是，
然后导致癌症，导致白血病、青肌炎、老年痴呆，很多人他们的老年痴呆两三个月就发展成非常严重的状态了。
对，
为什么会有肝炎？为什么有些人是肝炎？为什么有些人是心肌炎？就看每个人他自己身体哪个部分不好不健康。这个所谓的疫苗，它里面带的兔丝蛋白，它是攻击身体里面所有器官的，它就选择像它同时攻击所有器官，它就只会挑那些你身体里面最弱的器官集中攻击，那个最弱的是最先出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对它要它里面有个叫 LNP 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结构是一个油脂性的结构，它会把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 mRNA， 比如说石墨烯，比如说各种各样它们放进去的东西，把它包起来。这个东西可以躲过免疫系统的侦查，它就会随着你的血液就流动到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流到哪里就看你的运气，它有可能就流到你的肝里面，流到你的心脏里面，流到你的肺里面，可能都有点。但
还有脑子里面。
对，脑子里面。
就导致帕金森。
对，导致帕金森，还可以导致狂犬病，导致你变成一个僵尸。就看那些病毒什么时候在你的各个器官里面就通过那个脂胞体释放出来，因为他们可以控制那个脂胞体隐藏那些物质多少时间，具体时间都可以控制。但是每一个人的针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批次的，所以每个人他那个脂胞体里面物质释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为什么他打了没事，他打了没事，这边打就有事。就是因为这是故意的，就是为了不让所有人同时发生大规模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没有人去打疫苗了。
啊、同时都发生还对，就没人要打了呀。
对呀、啊，就狗都没有这么笨的、嗯，对吧？老鼠都没有这么笨的，现在人就这么笨啊，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问题，就真的是啊、
嗯，
非常的可惜，可悲可叹。对，
嗯。
所以
然后呢、
啊？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次的游行，有一位这个女士跑出来说，现在的殡仪馆很赚啊，以前只是早上烧一次，下午烧一次啊，一天就结束了，现在是烧到晚上还在烧。
哇，殡仪馆太好赚了。
哎，这跟那个美国出来那个殡仪馆出来爆料讲的一模一样。
对对，这个
跟台湾跟美国一模一样啊。
我相信欧洲那些国家也是一样的。哎，
而且呢，这跟中华民国内政部户政司所公布的资料也吻合。为什么呢？从台湾从2010年到2020年呢、已经爆发病毒了，人口还是增长的。2021年减少6万。2022年已经减少了22万。
哇，死了这么多人。
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2021年，这个资料是2021年2月减少了6万。
这么多？
对啊。
然后第二年减少了22万。那一共就减少了30万人。
嗯。
将近30万。这个是很可怕的数字。所以说。
那你台湾现在公布的 COVID,新冠病毒造成死亡的人多少？打疫苗的人造成死亡的多少？
这个数字架不起来呀。
这个突然爆出来的死亡率是怎么一回事？总有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有理由吗？
嗯，有啊，疫苗啊。
不是，他们官方要承认，就说这个是怎么死的，他们没有谈论，就这个人就死，
没有、啊、
反正就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谈论这些这么多人怎么死的。
没有，这个是网友抓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讲这些东西，没有新闻台会去报的，就那么可恶。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啊！我本来也想谈论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最近好像油管又可以说话了，结果呢，好像又不能说话了。反正我现在在看油管的底线，目前看来好像说一般的疫苗的问题，拿一些比较浅显的东西出来说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好像就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你不能谈到国外的那些医生，好像谈到他们就有问题。反正我还在试了、对，我在试了、就是说现在疫苗的问题大家已经知道的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还要努力的传播信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I see. OK,那再下来呢，我要讲到这个瑞德西韦。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药呢？最近看到一些台湾新闻啊，一些重症患者都是一些年长者都上了瑞德西韦。
嗯，
就等于说台湾现在治疗就是用瑞德西韦啊，治疗新冠病毒。
嗯，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瑞德西韦呢？有一个医生已经出来爆料过，这个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已经有半年，至少半年了。这个叫 Dr. Brian Ardis。
嗯，
他先这样讲的，他是说当你进医院的时候不管任何理由，
嗯，
他们就会让你 PCR 测试，比如说你一个擦伤啊，你摔倒啊，你我不知道，就是有反正流鼻涕不管、反正你要去医院嘛。
嗯，
PCR 测试，为什么要给你 PCR 测试？有奖金的。
哦，
他就是说你每个月报出来多少 PCR 测试就有多少的 bonus。
哇、
好，这什么意思？你一测试，因为 PCR 测试我们已经讲过了 PCR 测试不准，他根本就没法准确的测出你是不是阳性。
对，
那你测试下来肯定感染率就高上去了嘛。 哦，你看这个人感染，那个人感染，感染了以后呢，那有些人比如说就有一些症状什么的，啊，症状就去看医生了，就说哦，我是阳性啊，阳性怎么办呢？那这个医院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治疗方式 ，NIH， 提供的治疗方式，瑞德西韦加上呼吸机啊，这个治疗呢。他们给民众的这个治疗流程是$34,000，你要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来，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啊，$34,000啊，那这个医生他们是拿20%，他不是这$34,000的，反正那个医生他们会有 extra 20% bonus， 他们会有20% 的对他们的这个
奖金
啊，就是说 PCR 是一个奖金，这个他用这个。流程又是一个奖金，这个流程是什么呢？就是用那个它是这个瑞德西韦的粉，他们是粉，然后送给医院，然后这个粉呢，你就掺进这个食盐水里面，打到你的血管里面。这个疗程是3到5天，
3到5天
疗程，
但是你打完过后就死掉了。
对，那怎么死的呢？这个他们就是打完以后呢，你的 liver kidney heart 就是你的。
心
肝
肾
心
肺
肾，然后衰竭，然后衰竭呢，然后在同时候呢，他们给你吊点滴嘛，食盐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肾衰竭了，你肾衰竭以后呢，你不能排尿，他们一直给你打点滴，然后你开始身体开始积水，各个器官开始积水。那最重要什么？你肺部开始积水，然后你就不能呼吸了。他们给你上呼吸机，你肺部里面都是水，他们给你上呼吸机，
然后就把你的肺给撑开，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就那个 drown 了 ，drown 怎么讲？
就淹水淹死的，你是淹死
的，你就淹死了，你就是体内自己淹死了，因为你肺部都是水，你没办法排尿。那这个流程是5天嘛，对不对？那他们是说，如果这5天不见效呢，他们可以再一次流程10天。那这10天下去，通常哈，这个重症患者就是10天死亡。两个流程，68,000块，然后你就可以去死了。
这太邪恶了。
对。
他们收你的钱把你弄死，哎，就跟现在医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收你的钱然后把你弄死。
对啊，那你说我反正我有保险嘛，对不对？你保险的钱哪里来的啊？那个保险的钱是什么？对不对？人民的钱嘛。Anyway，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疗程呢？这个疗程是这个 Anthony Fauci 福奇医生啊，在2020年的时候，他的 memo 给这个医院。跟这些医院说，这是唯一能用的实用性药 ，OK， 就 HCQ 这种 ivermectin 这种安全的药就不要用了啊，就用这个，只能用这个瑞德西韦这个实验用药。他说是 it's safe and effective， 安全又有用。那它是 based on two studies， 两个报告啊，一个报告它是说在伊波拉。他们在那个伊波拉用这些食用药，然后这个报告是怎么样呢？这个报告呢，他们用这个瑞德西韦是其中一个嘛，他用到一半就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他没有用，50%用药的人死掉了，
这么高，百分之五十，
那
这个
报告
比官方的这个病毒死亡率都要高出几十倍啊。
对，那。这个报告呢，你只要去查 Ebola， 瑞德西韦，然后打那个英文，然后再把那个 trial， 你打这3个字，这报告马上就找到了。OK， 那个报告还在网上。然后呢，第二个报告是瑞德西韦专利拥有者的这报告，它的 sample size 是33，它有33个测试瑞德西韦的人啊，他们都是得了冠状病毒的，10天疗程，那怎么样呢？31%的人治疗对象 内脏肾脏衰竭，
就只有30个人，然后30%的人就衰竭了。
33个 samples， 31%的人内脏肾脏衰竭，
比例好像有点高。
就是说 Fauci 用了这两个报告，然后给各大医院说，你们需要用，你们可以开始用这个药，然后它是你们唯一可以用的药，唯一的疗程 ，safe and effective。
哇，这个太不要脸了！33个人，而且1/3的人都衰竭了，他还说你可以去用，
还不止哦。那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已经跳出来说过，说我们不建议用瑞德西韦，因为它不 effective， 它没有用。因为他们有看过很多 study， 包括一个 study 是 on veterans 退伍军员，7000个 veterans， 7000个退伍军员。那他这个药只能 make people sicker and longer， 就变得更
反正你只能更病重的，还要加强你的病情，你只能越来越生病，越来越生病。
连我们这种完全我们不信任的世界卫生组织都这么说。
那现在台湾政府他在用瑞德西韦给病人治疗。
对，因为最近的新闻就是台湾的政府就说什么重症啊，然后叫大家快去打。如果我们一看那些重症的那个全部都打瑞德西韦。
所以
好夸张啊。
韭菜同胞，你们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死的吧？他们是被台湾政府直接谋杀的。
哎，像这边就有，我就直接念一个，这是其中一个案例。他说北市联医阳明院区胸腔科医师苏一峰脸书po文，指一名75岁的妇人确诊后送院，原本 X 光干净，白血球正常，发炎指数正常，新冠药物瑞德西韦也用了，不料才过了几小时，血压快速下降，而且喘了起来，半夜奋战到底才救回了一命。
哇，
那重点是什么？新冠药物也用了，新冠药物瑞德西韦用了，不料几小时就出事了。
病他可能不用药，那个病毒都没有这么快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病毒
很慢。就是说你本来进去的时候，我听到好多次了，本来进去是轻症，结果突然就变重症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哇，这个病毒好可怕，用药瑞德西韦。哇，这不是我不是说在台湾才听到，这个在美国我已经听到太多次了。
对，这个在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已经不意外，就是哇靠，你们在下毒啊，太过分了。
就很多九二同胞啊，就对我们之前说的很多话，就表示我们说的是什么阴谋论，但是就是说什么深层政府控制全世界，对吧？但是你现在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他们的政府和医院在做这些公然违法的事情，都是可以你去查的，对吧？都是公然违法的事情，而且都就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发生这种事情，都是一个统一的 SOP， 统一的一个流程，你不信这背后有统一的一群人在指挥吗？
肯定一起的呀，
绝对是一伙的。
而且这个 Dr. Brain Artist，他等于是说讲了这以后，他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就被阴谋论者了啊、就是哦，他们就在看说，哦，你看他的资历，他不是这个的这一块的专业，然后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人，然后就这个人就毁了。
对
，OK， 那我这已经看过多少次了？一开始跳出来的，比如说这个Vladimir Zelenko， 不是 Zelensky 哦，啊，西城小宝，别再搞错了啊，不是 Zelensky， 是 Zelenko 啊。一开始他是这个 Twitter 上第一，他是坚持用 HCQ 治疗病患的人，然后呢，他就在 Twitter 被删了嘛，他是那时候闹得非常大的，2020年初的时候吧。然后呢，后来怎么样？这个 Dr. Pierre Corey Peter McCullough，这个 Brian Artist 出来了，Robert Malone，都是受大家尊敬的医生，对不对？
对，
开始说疫苗有问题，哇，全部都是垃圾了。
对，瞬间就变成垃圾了，就是他们都是阴谋论者。他们还有那个什么，就那个德国的那个泰国医教授，对吧？他也是讲这个东西的，也是马上，他本来是大学教授哦，他在教病毒学哦，马上就变成他是个阴谋论者，他什么都不懂。 专业人士发表意见都会变成。
专业人士、欸、他们不是像苍兰哥这种、嗯、这种什么小儿科医生、欸、
对，
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医生，
包括那个得了诺贝尔奖的病毒学家，那个叫陆克的 对吧
嗯，
他就站出来说了吗？
然后呢，然后都他们就开始什么被质疑啊，打压成阴谋论者，比如说在 Snopes 上面 Political Fact Facebook 就把他们那个账号删掉嘛， Twitter 哇，然后美国政府也跑出来说、嗯、台湾政府更简单，罚300万，对不对？
对，哎，你想想这些组织，刚才你提到的 PolitiFact 还有 Snopes 对吧、
嗯、哼，
我记得我查过那个 PolitiFact，那个他是哪个组织在资助的，他有很多个组织，他表面上有很多个组织，但是他有几个大头，第一个大头盖茨基金会
OK
盖茨基金会
Not surprised
对、嗯、然后呢他还有什么 Facebook 脸书，跟他给他那个投这个捐钱，脸书、哦嗯、他网站上自己写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谷歌也给 Snopes 还有那个那些什么所谓的事实核查网站捐钱，包括台湾的那个什么事实核查中心，他也是谷歌捐钱，他自己网站上写的，
嗯，哇，
全部都是那些特定的人在捐钱，然后呢要不然就是那些深层政府控制的基金会，反正你往上查，比如说他一个什么什么你看起来跟深层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基金会，然后你再看那些基金会，一个一个往上查，他都是被一个另外公司拥有，另外公司你往上查，你就能查到那些阴谋集团，什么黑石集团啊， Vanguard 啊，还有或者什么索罗斯基金会啊，就是那些我们所见到的那些通常的嫌疑人就是他们拥有的。而且那个 Snopes 最开始的时候，那个 Snopes 这个事实核查网站就是英文圈特别有名的，他最开始好像是被一个妓女什么在那个在管理，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妓女，然后他在拍 A,、
哦、
拍 A 片，
对对对对，好像这件事情
他就去管，他就去事实核查别人了，然后就被买了，哇真的是啊，
对，
然后后面他们被踢爆了，他们就装模作样的就请了几个人过来说什么新闻工作者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你就可以说啊，没有没有，他们改变了嘛，他们心里是他们事实核查能力变强了嘛，对不对？但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以前查错的事情就没有人理了，第二个他们现在还一直在错，
对呀、啊、
对、啊、你在谷歌或者是在那个谷歌上你都可以搜索到，你就说那些事实核查中心核查错误的那些，我不知道
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嘛，帮那个 Hunter Biden 的邮件，
对
对不对？
对，
你当时是把这些都是把它封掉啊，把它那个禁言，现在发现是真的，嗯、哇、嗯！现在发生真的，然后呢？
没人管了呀，对，没管了呀，
就不了了之，也不讲话。
他们当时说什么？哎呀，我们事实核查 ，Hunter Biden 那个是假的，是阴谋论，是什么 misinformation， 对吧？现在哦，《纽约时报》承认了，《纽约邮报》也承认了啊、哦，对吧？和Hunter Biden 的事情是真的，他儿子在乌克兰
Post 也承认了，
都承认了。然后现在他没有人说那个事实核查中心的问题了，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什么事实核查中心最开始在疫苗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传疫苗的真实信息，我们说什么这个疫苗你不能打，打了没有用，打之后会有变种，它就没有效力了，我们当时都说这些信息嘛，对不对？我们还不扯什么深层政府那些，我们就说这些简单的信息，疫苗没有通过动物实验，现在你看是不是真的都实现了嘛？事实核查中心当时怎么说的，那些都是阴谋论，你不要信，结果现在你被打脸了，对吧？
是啊，
所以说事实核查中心你能信吗？你不可能相信他，信他们啊！还有网上还有人爆出来那些事实核查中心，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很多很多的合伙人啊，那他的什么 founder， 还有那个前 CDC 的主任，然后那个 CDC 的主任他还有疫苗的股票，
对。
不仅是他有疫苗的股票，福奇医生他也有疫苗的股票，而且在国会上质询福奇医生的人他也有疫苗公司的股票，
比尔盖茨，而且比尔盖茨一大堆他的股票
对，你就看得出来那群人他们就在演戏，你看得出来吗？就是反对他的人也是疫苗公司的，支持他的人也是疫苗公司的，所有人都是一伙的，然后他们制造一个假象， 就是让你觉得、啊、哦，好像就是那些权威他们很牛逼，然后那些反对派很傻逼。为什么？因为通常媒体要给你看什么反对声音的时候，他们只会剪那些他们自己的演员发出的声音。比如说反对疫苗，他就专门找一个看起来傻逼的，疫苗、里面有芯片、疫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兽印，哎呀，疫苗里面是恶魔打下的印记，他就会给你展示这些东西。像我们这样，像小明教授这样的，拿事实拿根据给你说的，他们就不会报，让你突然觉得哦，这些都是智障阴谋论者，就打扣上帽子。对，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用的手法。在好在现在醒来的人应该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感觉我们的工作接下来会比较容易。
没错，因为你打下去真的有很多人开始出问题，我身边的人出问题越来越多了，真的。
现在
所以你这样还不行，哇塞，那就完蛋了嘛，
真的完蛋了。
嗯，
所以现在不仅我们要传疫苗的信息，我们还要传解毒的信息，对吧？我们在电报频道里面多次就放解毒解毒解毒，怎么解毒，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啊，就看那个 hashtag 解毒就可以了。
嗯，是。而且台湾人我们为什么要反共，我们为什么要反共产党，因为他们打压言论自由嘛。
对，
那现在 Facebook Twitter这些事实审查中心，台湾政府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打压言论自由，那跟共产党干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吗？但是说共产党还干了很多其他坏事了啊。
对，
台湾当然是说，你认为说哦，共产党，可是他们怎么样啊？当然，那台湾现在在干嘛呢？
就
台湾的这些不是坏事吗？
那边走过去了，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怀抱了。
以前台湾，以前美国，以前 Facebook、Twitter 打压言论自由有这么严重吗？你打压言论自由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没有讨论的空间。这个错是谁的错？打压言论自由的人的错。他们是什么人？是政府，是 Twitter， 是 Facebook， 是 Social Media， 对不对？
对，
是政府。台湾政府要罚300万，如果你他们自己讲的嘛，
对，
如果你散播假讯息，
还要判3年，最高对吧？最高3年，
对，他们就在吓你嘛。
对，到据我所知，目前好像还没有因为这个被判的，
那就是吓的，
对，那个就是吓你。
他们就是不要你去讲那些他们不要的东西。
对，而且
所以说，
对，
如果说你们现在还挺这些打压言论自由的政府，你们是阿大妈孔古力吗？你们
他们脑光很，你怎么说他们脑光什么，这个不是 脑袋很灵光的意思吗？
我不是，我讲错了，你们阿大妈那个吗？
对吗？
阿大妈坏掉吗？
对，
阿大妈秀斗吗？不，阿大妈恐怖力是灵光，阿大妈秀斗是脑子坏掉。
知道了，知道了。
啊，对对。阿大妈，你们是阿大妈秀斗吗？
秀斗，
对，秀斗，秀斗是日文的，就是短掉、短嘛。阿大妈秀斗嘛？啊，
对，
真的是。
对，而且我跟你讲，不只是这个疫苗本身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政府集权滥权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台湾有一群医护人员，他们站出来反对了，他们说陈时中对他们很不好，你知道那个事情吗？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呢？他们这个在网上吵得很凶啊，说什么陈时中什么什么疫，他们当时检测那个 PCR 检测大家都知道吧，那检测是谁在检测的，谁在处理那些病毒样本的，是人，是医护人员在处理那些医疗样本。而且你看台湾什么强制快筛、强制检测，对吧？也不说强制啊，反正就变相的强制嘛，对不对？很多人他们出入各种场合都要去捅鼻子嘛，对不对？包括医护人员也要捅鼻子嘛，每天一测，或者是每周一测、每3天一测，这么多次捅鼻子，这么多次检测，你想想那么多检测，那些医护人员他们到底有多辛苦啊？然后呢，说什么他们可以拿补助，最高只能拿22万，就是他们工作了，他拿不到钱，拿22万，22万很高吗？
22万不少啊，
不少吗？
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好像就是一年，还是我也他、
哦、
他也没说值多少，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很少，反正不够，所以肯定不是一个月。然后呢？
你刚刚说什么 PCR？
嗯，
他可以拿补助。
对 ，PCR 可以拿补助，就是
那不是跟美国一样了吗？
对啊，跟美国一样啊。然后补助还是医院跟什么厂商什么医院跟谁分钱，我忘了。
哇！
他要五五分，还要额外抽20%啊，2%的什么什么手续费什么的。
就是说，他们鼓励打，就是有这个 incentive， 就是让你去打去测 PCR， 但是他们还要再拿一点。
对，然后每个人我记得是每次检测好像是几千块台币吗？有这么多吗？
我不知道哎，
反正我记得是谁给我说，好像是小王给我说的，我有可能记错啊。还有一个说那个其实快筛每一次快筛才100-200块钱，但是他们要收很多钱，就故意挣钱，从这个地方挣钱。那个检测的生产厂商跟陈时中跟什么医院就合伙就捞钱。
哇，这就跟美国一样了嘛。
嗯，
这跟美国去年爆出来的一模一样，
对吗？就是说嘛，为什么每个政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前年发生的事情，
对，
一模一样。
这个剧本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这个剧本太熟悉了。而且，
嗯、
而且政府他以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乱权吗？他不敢，因为什么？有人民会骂嘛？怎么样？现在他不怕了，你看到没有？他不怕了。现在医护人员更扯淡的事情了。他们自己爆料说他们因为在医院照顾重症病人或者是轻症的病人，反正大家都知道嘛，至少表面上，虽然我们都说医院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的那个什么重症病室，武汉肺炎的那个重症或者是轻症的那些房间基本上是空的啊，但是至少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说啊，那个地方都堆满人了，医疗资源又崩溃了，对不对？好，假设是这样，假设医疗资源崩溃了，有很多人在那里，很多医护人员就在那里每天面对着那些危险的病人，面对被传染的风险，他们就在照顾那些病人，然后加班加点啊，就超时工作，而且又高风险，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至少表面上来看很危险嘛，然后呢他们就在某一天不小心就确诊就感染了。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说，你如果作为医生你照顾病人你被感染，这算工伤，对吧？你就要领取补助。最开始说领取多少，好像是50000还是多少万，反正很少。然后医生就不愿意嘛，对不对？那些医务工作者就觉得你给的太少了。然后呢说，然后这个台湾政府把这个价格提高到了100万，就说你如果感染了工伤可以去领100万。结果呢他们就有一个人去感染了，对吧？然后去找医院要领钱，要领补助嘛，赔偿嘛。
嗯，
结果医院就说什么呢，你自己平常下班去外面聚会去群聚你感染的，你不要找医院。哇，你想这个真的是哎，这么容易就撇清了，好像他出了医院他就不能在其他地方走动了，他就必须自己在家里面就
他凭什么这样判断，都他们讲的都对了。
对啊，自己也没有办法判断啊，所以说他一句话就可以这样。
对啊，
跟中国政府有区别吗？
就一样的嘛，你打疫苗后出事跟疫苗无关。
对，哎，他们凭什么这么说？
对啊，就是有一个，就前上个礼拜的新闻，一个妈妈不是小孩死掉了，打疫苗死掉了吗？
嗯，
就是各个部门踢皮球，就说跟疫苗无关，不了了之。
然后尸体也没办法入殓，
这太可怜了。
对，我们在电报频道发过，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灭绝人性。
哎，政府真的不管啊，真的不管。
对，对，
嗯，
我这里必须要提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人的名字大概大家都应该知道，叫波特王。我当时在台湾刚刚宣布要疫苗的时候，打疫苗的时候，我给他发过私信，我说不要打疫苗。我当时还没敢说的太那个，我就说的非常的保守，我说这个疫苗如果打了出事，台湾政府是不会赔偿的，
嗯，
保险公司也不会赔偿的。他说他知道了，但后面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礼貌性的回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的，但他我看他没有推、
啊 okay、
没有说关于疫苗的事情，我感觉他就大概这个方面有一些尺寸，他大概知道怎么样，我希望是这样了。但是你以为这就是最操蛋的地方了吗？不是， 还有更操蛋的地方，就是他们呢反正跟医院扯淡扯淡扯淡，然后说好好你去领补助对吧，他们去领补助，你猜领了多少钱？9万，他们领了9万。哎，你不说台湾政府不说100万吗对吧，刚才不说100万，为什么才9万呢？因为台湾政府说最高100万。哎，你看你被套路了吧，你被套路了吧，你被耍了吧。啊，你这个情况那就只能拿9万。所以你说台湾政府跟共产党现在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当然
你入土了可以拿100万是吧？
不是我也不知道。反正
你，我跟你讲，你入土可能还拿不到100万。
我也觉得，你拿入土了，你拿100万什么用？你也没用，对不对？
没有，就是等于说补偿给你家人什么的。问题说，你一条人命100万啊？哇，太便宜了吧？
对，100万买，是说还是个空头支票，以空头支票买你一条命，买你的人生。
嗯、对。
啊，就是
最高100万啊。
对，最高100万。
对，空头支票写的是最高100万。
我。资产不超过3亿。太不要
脸了。哦，对，你刚才提到的一点是说，你说那个医院，
嗯，
就说可能你刚刚是怎么说的？说医院空的，
嗯，对，
他们说是满的嘛，
对，
对不对？
对，
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这个在当时是2011年初的时候，我因为某些情况要得去医院。
嗯，
我就去了。当时呢，我非常不想去，因为我早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嗯，
然后我去医院怎么样呢？当时报道是说医院人满为患，然后医疗资源要崩溃了，所以我更不想去了，对不对？
嗯，
那没办法，我得去。我去了医院，空的。
哪里的医院？你必须不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啊，你去的就是一个乡下偏僻的医院，那当然没有人了，对吧？所以你必须要说明一下，你那个医院是不是偏僻的医院？是偏僻的医院吗？
我住的地方不是偏僻，
嗯，
绝对不是偏僻的地方。OK，
是像那种大城市对吧？你是大城市的人。
算吧。这个是在西部算是人口密集的城市。OK，
嗯，
那是个大医院。OK，
嗯，
那是个大医院，
嗯，
空的。
嗯，
没有人。然后那个 Amigo 还开开心心的，
嗯，
那个跟我聊天，嗯，哇，哪有这样子的？你新闻报道跟我实际上去的怎么差这么远？你新闻报的好恐怖啊，
嗯！
然后那个都医疗资源崩溃，那医生护士在哭，
嗯，
啊，说护士在哭。我一过去，哇，一个 Amigo 跟我开开心心的聊天，医院是空的。
假新闻，假新闻，
超级垃圾的好吗？
嗯，
我那个绝对是大医院。
嗯，你看就知道是大医院，对不对？
西部，我跟你讲，在西部最大的医院之一。
那个之一是多少个医院之一？
多少个医院啊？十大医院之一吧。
哦，
绝对是，
听起来很牛逼，嗯，对，所以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信息了，这个对比。
而且我去的不止一家医院哦，去过三家医院，
嗯，三家十大医院之一吗？
都是空的。
哦，
没有，另外两家小的都是空的。当时就是报的很紧张的时候，那三家医院都是空的。
知道了，
okay？
知道了，嗯。
嗯，
好，所以各位其他同胞，你们现在听了自己的最新的信息过后，哦，你们现在听了最新的信息过后，希望呢能自己对事情有个判断。那，
嗯，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韭菜同胞的收听。那要记得，这是我们的影片播客节目，你在 Spotify 上面可以看到影片版本的，如果你在其他平台呢可以听到纯声音版本的。拆车做题的时候不要忘了打开看啊，升级你的智障脑水。那我是小明教授，这是 M16， 我们下次节目 M16 下次节目再见吧，嗯，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每天赞助1块钱，让小明教授继续为你传播真相。想听更多真相，可以加入小明的电报和 Rumble 频道。想看小明直播或玩游戏，可以追踪小明的油管频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